在天上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你安静我们的心，把这个世上的烦恼都放在一边。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你要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饥渴干渴的灵魂。那我们抱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因为你是恩典的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又不加上忧虑。那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卸下，来到恩主的面前。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我们了解你话语的真意，并且也愿意去做，行在我们的家中，行在我们的家人的当中，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本来是要讲两段的信息，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跟诗篇127，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127下礼拜再说。127是我个人可以说诗篇中最喜欢的一篇。信主之后呢，这一篇的诗篇就一直的吸引我。我们今天要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1-4节。最近师母读这个使者这个杂志呢，我们有的时候放在教会，有一篇的文章，我就大致的稍微念给你们听，因为跟今天的信息有点关系。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存活的世代的现实状况是这个样子。他这个作者的题目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就主耶稣说的一句话，让小孩子到我的面前。他就是刚开头他问一个问题，主要这个是教会的杂志呢，所以是针对基督徒，他是主要写给基督徒的父母的。今天我的信息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福的父母。他一个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基督徒家庭和教会成长起来的孩子，离开父母之后呢，就放弃了神和教会？由此可见，基督徒父母对下一代的信仰的传承呢的任务是何其艰巨，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歪曲背逆的时代和日益世俗化的世界，或者我们可以说人文主义抬头的世界跟社会呢，我们做父母的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的大。那我就读他几段的给你们大家了解今天信息的我们所要面临的背景，现今2014年我们所要面临的背景是怎么样。他说有数据显示呢，所谓福音派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是属于福音派浸信会的孩子，在公立高中毕业2年之内，就是到大学2年之后呢，有70%-88%的人都停止去教会，这比例之高呢，令人难以想象啊！就今天我们好多小朋友在这边，你可以想象他们高中之后离开这里，离开父母身边，不到2年之内，他们一定不去教会，70%-88%。那我们不禁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在基督徒家庭和教会成长起来的孩子，离开父母之后就放弃了神和教会？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呢，这个孩子是我们未来和希望，那么父母就应该做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起来，并且能够持守他的信仰。那他就讲很多，说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受最大的影响力，从5岁-18岁呢，最大的影响力就是流行的音乐、电视、电影、网络这些东西。第二个影响他的就是他的同学、学校、老师这些。 最后一个影响的才是教会，这教会是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那同时呢，他说有85%的基督徒父母呢相信呢自己对孩子的品德灵性的发育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却有70%的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教会，他们几乎放弃了小孩子属灵带领的责任，就是说把孩子丢给教会就走了，这孩子让教会来管。当然我们教会不推卸这个责任，可是你要了解父母是不，孩子是父母的孩子，不是教会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清楚明白。所以呢，这边他接着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是最应该是最高层，父母是神所拣选为子女而设立的一个家庭的祭司，所以父母有责任借着祷告还有神的话语帮助子女认识神，尤其是做父亲的更重要，要借着祝福呢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一个就是讲到这一篇，我会放在这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是你们可以网络看也可以，是使者的双月刊，是7月跟8月。那我们就今天要了解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可是不知不觉呢，我们父母就是英文讲了一句话，就是 drop the ball， 我们把球就放掉了，我们没有尽到神要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一直在看以弗所书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到了最后就特别讲到了很重要的三种的关系，就是当圣灵充满了基督徒的生命之后呢，他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讲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要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他的先生，丈夫要爱妻子，这个建立一个家庭的核心是夫妻的关系。接着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再过两个礼拜我们会看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关系是我们人生所会面临的三个重要的关系。神是关系的神，我们常常说神是我的神，是跟我有关系的神，所以神要借着他跟我们的关系，能够让我们跟周围的人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上个礼拜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听到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人际关系的属灵不变的原则，就是说一个站在有权柄位置的人，他必须要顺服那些被他管理的人的需要，就是说你神把你放在这个权柄上，你要顺服被你管的人的需要。同样的，一个被人管的站在权柄之下的人呢，他必须要顺服管他之人的这个权柄，神既然给了他这个权柄，你就要顺服，这个就是彼此顺服，这个关系要建立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父母跟儿女之间怎么来做这个彼此顺服的这个功课。我们要先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圣经不只是写给今天你跟我，我刚才已经告诉了你们我们今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可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么样。当时你要了解，我们今天的人不了解原圣经是怎么这么苛刻这么严厉，你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比圣经所要求的更残酷， 我不能讲说圣经讲的残酷，可是当时的是更加的残酷，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情况之下，一个做罗马的人的儿子的，他一辈子都是做儿子的，他的父亲有很重的一个权威，所以那个时候的小孩子常常就被遗弃。所以当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的习俗是这个样子，会把那个小孩子呢放在父亲的脚下，如果父亲弯下腰把这个小孩子抱起来的话，就是这个父亲接受这个小孩子，如果这个父亲回过头理都不理就走开的话，这个小孩子到一个地步呢会被人家丢到街头去。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当时不要遗弃的孩子呢是很多的，就丢到街头，有些人就把这小孩子捡回去，就开始来利用这个小孩子，各种 不法的事情都发生。那圣经是破时代，圣经的教导是说做父母的要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划时代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认为这是过去，事实上对今天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我今天就了解，我们今天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今天的孩子是全家的祖宗。我说一句老实话，你我当中，我一讲你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我们今天曾几何时，家庭的权威变成是小孩子的身上，以前是权威权在父亲有生杀的权威，今天呢几乎是我们的孙子是有生杀的权威，这是绝对是走了极端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如果你我今天认为真的有一位神的话，你我今天若认为圣经是神的话的话，我们说过我们的救恩是神父神设计的，是耶稣基督买赎的，借着他的宝血买赎的，是圣灵来完成的。同样我们的家庭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执行我们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曾几何时按照神的话来做，我们都是问一些世俗的，我们认为神的话过去了。世界上人比神的话都知道怎么教导做父亲，怎么教导做儿女的。我们变成是两极化的人，我们到教会说哦，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到回到家里遇到父母孩子关系的时候，神的话已经撇在远远的地方了。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儿女看得到，你儿女知道你是两面人，你儿女难怪这70%几的儿女，他们一离开家的时候，神都不要，因为他父母是假冒伪善的，他父母把神的话不当一回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今天虽然保罗讲的对象是讲有儿女的、有父母的，事实上他主要的对象是父母，因为怎么样的？父母教出怎么样的儿女，你父母在教养儿女对你的态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曾几何时儿女对父母有不正确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还认为是蛮可爱的，很 cute。 我们曾几何时敢跟这儿女说你的 change 你的 attitude， 我们曾几何时敢这么说的，这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因此事实就发生了。我们今天收我们所种的果，神是公义信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今天在这里我很感恩，因为我们有私情的是还在学校，我很感谢神说我们如果 有一些小朋友去了大学之后还能够回到教会来服侍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美的见证，这个已经不是在那70%-80%的之外，这是很难得。 我们要为此现在感谢。那希望提醒你我，我们要把儿女属灵的生命看得比他学位还要重要。绝对，我如果敢这么说，我已经试着敢这么去做。下一个我跟你们讲。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态度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听从父母。圣经在这里说，做儿女的要去听从父母，要顺服父母。同样的，父母要去教导他们，说要去听从，要去顺服。这是父母对儿女教导很重要的责任之一。因为我们的儿女不需要人家去教导说你不要听父母的话，他不需要。悖逆的是，他不需要去学，因为当他们在亚当的最终已经得到了这个基因了，我们在最终生的，所以不听父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不要教。可是我们要去教他，要去听，要去顺服。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说，做儿女的呢，要听从父母，有两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在这里有一句话说，在主里，这句话很困难，因为这句话呢，有一些英文，就有一些新约的手抄本，我们要了解，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所以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因为圣经原本都是手抄本，不像我们现在印刷，所以在手抄的过程中，有些可能会抄得迷糊。早上太累了，抄有些字遗漏了，所以在这一段呢，很多的手抄本中呢，有一些呢，在主里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你如果看有一些英文的圣经，它会刮符，说 in the law 会那个刮符，就是说有些的手抄的圣经是那句话是没有的，就是因为这个在主里呢很难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做儿女的很喜欢这句话，说他怎么解释说，在主里是说，只要父母的教训合乎圣经的教训，我就听；不合乎的呢，不在主里，我就不听。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解释，说在主里说，你做儿女的，如果父母教你的丰富你的事情，你查查圣经，圣经有说的就听，没说的就不听，在主里。我是以前很喜欢这种解释，可是当我越来越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在主里不是这个意思。在主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做儿女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意思是说你今天做儿女呢，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要像个基督徒，你顺从你的父母是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接着他下面说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做儿女的听从父母不能有所谓的选择性，不能。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如果说我们都会用那种很极端的借口说，如果我父亲叫我去杀人放火，我要不去做，都会用这种很极端的。可事实上，你父母真正的做到下面这段的话，他会要你去杀人放火吗？即使有的话，你可以说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的父母给我的这个命令很困难，神啊，求你不要叫我遇见。这个是做儿女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我相信，因为这里在主里听从父母，就好像前面那个妻子一样， 所以前面的第五章的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妻子顺服先生的程度不会超过他顺服主耶稣的程度，他越顺服耶稣他就越顺服先生。一个儿女如果他越在耶稣基督里的话，他了解神的心意的话，他会越听从他的父母。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就非常清楚地讲了这句话。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同样一个作者，在这边说是在主里，是强调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到了哥罗西书，保罗说你要凡事，凡事是所有的事，大事小事，你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都要听从父母。第二个原因，这边说是理所当然的，就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是正义的事。你要了解啊，要听从父母是普遍文明的社会一般的功能，对不对？所以他说理所当然。中国人也在教儿女要孝顺父母或者听从父母。可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特别说，这是主所喜悦。理所当然是我们英文叫的好像是It should, 就是 common sense, 应该 it is right. 可是我们听从父母最终的目的是因为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情。主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这个就是我们要听从父母的原因嘛。我是基督徒，我的本分。哦，这是神喜悦，我讨神的喜悦，我要听从我的父母。接着呢，他说了什么？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要尊敬你的父母，你要 respect， 你要 honor， 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尊敬父母对学识越高的人是越困难，在今天我们所活的时代是更困难。现在的小孩子谁都不尊敬，你叫他尊敬父母怎么可能？所以父母从小要教导孩子，一定要说你要懂得尊敬，你要尊敬。保罗在这边说，因为呢，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就是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神还有给你一个应许，应许你什么呢？你在世上得福，你在世上长寿。这个是比较广泛普遍的一个应许。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有些很孝子也是短寿的，可是这个是神的眼光中对孝敬父母的人，神有给他这样子的应许。我们要听从父母是我们外面一个行为的表现，父母讲的话我就去做。孝敬父母呢，是我们发自内心一个很真诚的对父母的尊敬，不是人前人后一回事。听从可能还容易，孝敬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你我的长大，现在我自己两个女儿20多岁，她也离开了我们身边，她们要听从我们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并且她们有她们的想法，已经可以辨别是非了，所以听从的时候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可是要孝敬这个事情呢，还是要一直持续的。 所以你我要了解，我们做人家的儿女的呢，听从的时间是非常的短的一段时间。当你在成长的过程，在父母的荫庇之下的时候，等到你一生一世都是要等着你去孝敬尊敬你的父母。希望你我的不管什么环境，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我们父母的尊敬的程度。因为现在的很多我们老一辈的父母呢，很多东西都不懂，电话也不会用， iPad 也不会，什么都不会。那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呢，就把那个英文叫 respect， 就是尊敬那个心就减低了。我们有时候在人家的面前就不知不觉呢，会损几句话，啊，老人家什么都不懂。那这不是我们尊敬父母所应该表达。你尊敬父母是因为他带你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他配得你尊敬。我们刚上次说过，妻子顺服先生，不是因为先生是 PhD， 是很有财富，很配得我尊敬的，不是，是因为他是你的先生，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父母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呢，即使你的父母 IQ 是多低，你都要在孝敬上摆上，他是值得你去 respect。 一个儿女不会尊敬他父母的呢，我给你保证，你的儿女也会尊敬你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或者是捏造出来的，我不确定。就是说有一家人三代在那边吃饭，结果呢，因为老人家就吃的饭巴金生或什么手会抖，对不对？那抖呢就不小心碗就掉到地上，那个爸爸就大发脾气说：“您哪个碗都不会拿，把碗丢了。”我就很生气嘛，对不对？常常这样子。其实儿子说：“爸爸不要丢，我留下那碗都给你用。”所以我们的儿女从你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相信这80%远离神的人，他的父母绝对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你爱神的人，你的儿女的儿女，神都要祝福的。如果神的话落空的话，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落空的。因为神的话绝对不落空，反而是你我没有抓住神对我们的应许。这是做儿女，做儿女对父母的态度。我接着要讲做父母对儿女的态度。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父母呢，不论儿女年纪多大，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儿女。可是我们在他们身上扮演的角色要慢慢的调整，因为他们越来越大，他们人情世故也越来越多，他们可能已经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已经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的角色要懂得扭转，可是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儿女。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消极方面呢，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另外一个处经文，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呢，保罗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又多加了一句话，他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虽然这里保罗主要的对象是讲父亲，可是事实上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中有很多是单亲的，即使不是单亲的，有父母一起多多在的呢，父母亲都要扮演同样的角色。你要了解当时的社会以父系为主，所以呢， 保罗这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说，你们做父母的呢，做父亲的呢，不能说把儿子放在你脚上脚下就把他踢了不要了，那个是罗马人教你们，神教你说你们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哇，这句话好像觉得很奇怪啊，说怎么儿女的气不能惹的呢？意思说当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呢，不是按照我们的血气来教导他，按照你我的血气来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不高兴的时候就惹了他的气。如果我们按照神的真理规规矩矩的去教导的话，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血气的话，你就不会去惹儿女气。惹儿女的气呢，久了呢，他们就灰心丧志，失了志气。我们做中国父母的，你我在这边，我们都常常会就听到一些的话，有的时候是听习惯，别人就这么说，我们也不知不觉也这么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说什么，不重用，对不对？他就会说没有用，没出息。我们甚至有时候气到一个地步说，早知道了你这个样子，当初就不要生你。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我们都常常听的这些话，你讲久了呢，多伤孩子的心。那孩子一直记在心里说，哇，我是这个父母不要的，早知道他们有选择的话，就把我再塞回肚子里面去。我们要了解我们肉体的伤害，给他一段时间会复原，可是心里被化疗的伤害一直存到永远。很多人心中的苦毒就是因为曾经被人家讲一句话的伤害。所以箴言就提醒我们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如同什么金苹果是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养儿女的时候，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何以的话，不要口无遮拦，反正是我的孩子嘛，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的权柄，做父母的权柄，你要顺服在你儿女的需要底下，他当时需不需要听到你讲这句话？你不要到时候说我都是为了你好，这个话我们听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不妨在话语上要约束，不要常在话语上惹儿女的气，使他们失了志气，就是他们灰心丧志。不要，最近常听到我们不论是在这里或者在师班的分享，就是说在话语上有一句英文的缩写叫做 think T-H-I-N-K 缩写 think 就是想，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我们在话语上也要三思而后言嘛。话语先想想再说，即使在教导儿女的时候， T 呢就是说是不是 truth， 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你教你儿女的时候，你要确定你责备他的时候，那个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他真的犯了那个错呢，事实是怎么样，你要先查清楚是不是真实的。 H 就是 helpful， 是不是对他有益处。 I 呢就是 inspire， 是不是能够鼓励他，使他灰心的失败能够鼓励起来。 N 是 necessary， 是不是必须那个时候讲。 K 呢就 kind，是不是仁慈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当你要讲一些话的时候，你不妨想想，或者是说你可以现在回想曾经 做父母的人曾经怎么对你儿女说什么话，你回想一下，以第三者来说，我如果当时在旁边听到我自己讲这些话，你回想看看，你会不会觉得很刺耳？你要回想，我曾经有没有说了一句话不符合这些，没有真实性，对他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办法鼓励他，那时候也不需要讲这种话，是不是很仁慈的话？是不是 kind word？ 如果不是的话，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提醒做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自己。最后呢，这是消极的，不要积极的，他是说你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在这里养育这个字是很美好的一个字，这个养育这个字呢，跟前面第二十九五章的二十九节说丈夫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那保养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说我们保罗在前面说丈夫啊，你的太太是个软弱的器皿，你要保养她，好像保养你的身体一样保养。但这里呢，他是说你要养育她，因为小孩子是个娇嫩的，是个嫩芽，你要养育她，温柔的忍耐的养育她。这个是我们常常缺乏，尤其做父亲的，我们做父亲的常常缺乏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儿女，温柔的心，仁慈的心，忍耐的心养育他。这个不是纵容他做坏事啊，绝对不是啊，因为他的前提是按照主的教训跟和警戒。就当你说严厉话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心说严厉的话，这个是保罗要教导我们的，要按照主的教训跟警戒来警告他。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不要说把儿女虐待成一个情况，把不合理的要求都加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中国人的孩子是很可怜的，所以呢，很多小孩子从国内或从台湾来到美国就都不愿意回去，你们都知道吗？我讲谁？因为在国内压力太大了嘛，父母没有办法达成的愿望都在孩子身上。我没有做到 PhD， 我女儿一定要拿 PhD， 我没有做到这个，我女儿都要。如果父亲有一个期望，母亲有期望，或他两辈的期望，所以母孩子很可怜。这是一个极端嘛？那到了美国就是鼓励他自由发展。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儿女就都骑在父母的头上，就溺爱到一个地步，就是国内现在很有名的叫富二代，对不对？溺爱到一个地步呢，无法无天，父母都不敢讲一句重话，讲一句正确的话都不敢讲。我记得我们有时候小时候如果去偷人家的东西呢，父母都会什么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偷人家东西，都会好好管教。曾几何时我们长大了，如果我们去盗用公款啊，收贿赂的话，父母就不错，我儿女成就了，人家在送礼，怎么搞的？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说，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用神的话原则来警戒你，即使你现在人家收贿赂，你不见得要收贿赂，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罪呢必追上。这是圣经讲的话的，我们要反潮流的，世人走的路我们不要走。我们曾几何时做父母有这样子，凭着这种勇气来警戒，来警告我们的儿女，曾几何时。这是保罗今天的话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我会用比较具体的，用诗篇127篇。我原本不太讲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的信息，所以我礼拜一如果收到我 email 的时候，我是讲工作的。后来呢，我收到我女儿的一封信，我女儿的一封信。因为我很奇妙的，因为我上个组织是讲夫妻嘛，如果大家上个组织在的时候，我说了什么，我最后说一个做丈夫的给他儿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他们的妈妈，对不对？一个妻子给女儿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顺服他们的爸爸。如果大家记住这句话的话，那我是礼拜天讲的，结果我女儿寄出这封信的时候，她住是10月24号，哦，那我礼拜一收到，我女儿寄了一封信，寄给我们两个人，她说呢，我只是寄这个，她叫他们现在新的一代叫做 snail mail， 是慢的信啊，因为现在呢就不寄这种信了嘛，现在都是 email， 对不对？它叫 snail mail， 波旅一样的慢慢到我们家。10月24号寄出，我们大概是29号、27号收到。然后他说：“我在告诉你们呢，我多么的爱还有感激你两个。”啊，这个将近26岁的 A B C 写的，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这种在现今的世界里长大的。他说呢，我的生日快到了，因为我们答应他生日的时候，我们要去帮他庆祝。啊，他说呢，我应该非常骄傲的呢，就是说谢谢你们生了我，还有在我最困难的那几年呢，他想困难，事实上应该是最叛逆的那几年哦，那个能够忍受他。他说我呢是绝对的被祝福，有你们这样子。他说：“从你们的婚姻呢，我就学到了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所设计要的婚姻的。”他说：“他先生的名字跟他呢，就可以慢慢的学习更接近神，在他们个人与神的行走上。”啊，说谢谢你们做我们的榜样。他说：“我会继续为你在教会的侍奉祷告，在几礼拜能够与你相见。”就是说 ，Love you guys 啊，现在小孩子写。那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绝对不是。可是我信了耶稣之后，事实上我是生了这个女儿之后才信耶稣。那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只是给你我有永恒的救恩，圣经也要让你我在今世得着美好的救恩的果效。我们如果基督徒只认为说我信了耶稣就再见天堂见的话，他失去了太多，他失去了他从今天得救到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天，神要他在这个世上所享受的这个福分。神让夫妻有享受丈夫跟妻子的这个福分，神让我们做父母做人儿女的也有这个福分。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真的神的话，他的话是真的话的话，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我们为什么不根据他的设计书来做呢？这个是你跟我的问题，不是说神不愿意，是你我不愿意。这个圣经每人手一本，电子版的到处都有，多少人看一看作为参考，多少人愿意这样去做。我回想我女儿那几年困难的那几年的时候，我现在在回想啊，我是蛮，我们俩都很伤心，可是我们 在神在人面前可以见证，我从来没有讲一句话说早知道如此我不要生，我这句话几乎都不敢讲，也许在心中有曾经想过，可是呢如果按照神的话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一直提醒我们的女儿说，我们是你们最好的父亲母亲，你们是我们最好的女儿，因为是神配偶，神没有把你跑到生到别人家，生到我们家，他们也认命，我们也一样，这个就是做父母你要得福呢，你一定要听了神的话愿意去做，即使困难也要去做，求神能够借着他的话呢帮助你们，帮助